当我们探讨为什么旧约似乎离我们如此遥远，集中在下面两点上可以帮助我们的理解。第一，造成这种久远性的原因是什么，让旧约跟我们变得如此生疏。第二，我们经历到的久远性的种类及其旧约中我们发现的陌生事物的类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到和旧约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非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宣称旧约对当代人的陌生性，当然他们的一些评价是合理的，有事实根据的，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观点仅仅是由于他们的不信。不信的人没有得救的信心，可以导致他们夸大旧约的陌生性。当你不相信神的时候，一本讨论神的书当然看起来就非常奇怪。当你不相信基督时，一本关于为神的子民预备基督的书也自然是很陌生的。所以当听到非信徒说旧约和当代生活毫无关联，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信徒会怎样呢？我们相信圣经中的神，我们也跟随基督，为什么我们也感到和旧约有距离感呢？至少旧约有两个特征使我们感到它的陌生性。一方面，透过一个有机的过程，神把旧约漠视给人们；另一方面，透过神的迁就过程，使人明白神利用旧约来完成他的旨意。这两个特征，有机的漠视和神的迁就，导致了我们对旧约很多的陌生感。让我们首先思想有机的漠视过程。我们经常把历史上福音派基督徒关于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观点称作有机的漠视。我们用这一术语表示圣灵借着原作者的个性、经历和意图来写圣经，也就是说，借着圣灵特殊的引导，人类作者自己决定要写什么。圣经不是来自机械的漠视，神只是把人类的作者当作被动的信息管道。圣经也不是浪漫的漠视，好像神只是鼓动圣经的作者来赞扬宗教的东西。相反，神谨慎地掌控圣经的内容，为的是没有错误，可以正确地称为神的话。但是神这样做是透过一个过程，依赖和反映人类作者的个性和目的。思想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提到保罗书信的方式，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段圣经使徒彼得确认保罗的书信是照着神赐给他的智慧写的，换句话说，神的灵启示了保罗的书信，因此这些书信不仅仅是人类的著述，也是神的著述。然而彼得也肯定保罗的个性贯穿在这些书信中。注意彼得怎样说，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这些经文仍然是保罗的书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彼得的观点，使徒保罗书信的形成包含了神和人类作者共同运作的过程。旧约也是同样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律法不单被称为神的律法，同时也称为摩西的律法。这些律法来自上帝，但是是透过摩西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诗篇被称为是大卫的诗篇，虽然神是旧约的终极作者，但是他也借着圣洁的人来写这些书，同时这些作者写的时候也反映他们自己的个性、意图和情形。当你思想的时候，不难发现圣经的人类作者本身就是我们觉得旧约离我们很远，他们都生活在古老的近东地区，他们的思想和写作同当时的人们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 因为他们的住宿都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旧约的作者不可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完全发展的基督神学。结果是，当你和我学习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发现旧约的世界和我们当代的世界非常不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旧约常常看起来陌生而且不熟悉。除了圣经作者的有机末世所产生的困难之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神的迁就也使我们和旧约有距离感。迁就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每当神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以有限的人的方式来显现说话。因为就终极而言，神是无法完全理解的，每逢他显示自己的时候，他就降卑为人，向我们说耳语。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神所说的只言片语。你可以回忆以赛亚书55:8-9的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超乎一切，他的无限超越我们的有限，他一切所有的启示都要迁就到人类可以接纳的程度，这样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理解信从他的启示。那么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旧约中神并没有把他自己仅仅笼统地迁就给所有的人类，他是用人类的语言，用有限的人类能明白的方式来说话，但是他把旧约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即居住在古近东地区的犹太人的经历。他设计用的经文首先能够被古时的以色列人明白，因为旧约原来的读者是古犹太人，所以神让人用古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来撰写圣经。神把十诫刻在石板上，因为这是当时各国书写重要文件的标准方式。另外我们发现，旧约中故事题材、诗篇、智慧文学和律法书的文学手法都随从古代近东地区的文学风格，这样可以使神当时的子民明白神要向他们说什么。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学习旧约时，我们会不断地遇到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就是旧约是写给和我们十分不同的人，是按照古代以色列人的能力和需要而写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旧约圣经对于你我来说常常看起来很像一个陌生的领域，因为它既有有机的默示，同时也经过神的迁就来适应最初以色列的读者。旧约的作者和读者生活在古代，跟我们现今不一样。从这个原因上说，我们经常感到我们自己和旧约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旧约遥远性的两个原因，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个方面，谈谈我们自己和旧约之间相差很远的种类或类型。有哪些我们遇到的东西使我们觉得旧约很陌生？不用说，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所有旧约中看起来对我们很陌生的地方，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思想旧约和我们之间存在的三种基本的距离感。第一，神学距离。作为新约信徒，我们所信仰的和旧约中所展示的神学观念有所不同。第二，文化距离。我们当代文化和旧约圣经里特殊的古代近东文化环境的差异。第三，个人距离。作为个人，你我和旧约中相关人物的差异。现在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神学、文化和个人这三个生活层面不能完全彼此分开，而是以各种方式深深地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我们现今时代是这样，旧约时代也是这样。因此以三种不同形式的差距来探讨这些问题，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肤浅性。然而无论如何，这样依然会帮助我们来分别处理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研究旧约时遇到的神学方面的差距。学习旧约最明显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旧约神学 和新约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差异。当提到神学距离的时候，我们主要指的是旧约作者所领受的启示和基督徒所领受的交全备的启示之间的历史区别。我们心中有一个概念，就是旧约有很多有关神以及我们同他的关系的教导，与我们从新约中所领受的大大不同。至少乍看之下是如此，每个读旧约的基督徒都觉得旧约所陈述的神学观点和新约的神学观点或多或少的显得相互不一致。让我们想一想这些神学差异的例子，比如神让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我们会怎样想？我们甚至根本不会认真地思想这个神学主张。还有在摩西的时代，神要信靠他的百姓从埃及长途跋涉到应许之地寻求拯救，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群基督徒真的在旷野中跋涉去寻求救恩，我们肯定会觉得这种行为不可思议。在旧约中，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人通过发作拿西尔人的誓言不剃自己的头发来奉献自己，不是神，我们肯定觉得很奇怪，神竟然很喜悦这种发誓。另外旧约中神规定圣殿是他的百姓唯一敬拜他的地方，违背者就要处死，但是现在我们却坚决地相信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正确地敬拜上帝。那时神要求人们献上动物作为赎罪祭，今天我们觉得这种宗教礼仪对动物太残忍，也羞辱耶稣基督的赎祭。旧约时代，上帝下令毁灭迦南地的全城，包括妇女和儿童，但我们很难想象在当代战争中上帝会允许这样的事情。旧约让我们相信神做这样的事情显然和新约差距很大，难道我们不都有一点困惑吗？这样神学差异的例子举不胜举。无论怎样说，我们和旧约之间肯定存在神学上的差异。